地水甲，台湾宝益文化的发展。上课之前呢，我想跟各位稍微聊一下，因为我在记得刚来这里的时候上过一两堂课吧，一两堂课的时候呢在教师节呢，我就收到了一些卡片一张吧这个我感觉当时的感觉是跟传统的贺卡好像有点不大一样好像不大一样。那么第二次我收到了不是圣诞卡，是林经理落选的时候有一个安慰跟支持的卡片，那有捎过来一些激进的话。那么上个礼拜四我也发现，就是我来这里上课第一次呢将近有一半的学生没有来，那我大概讲了一两句话吧那么我再度收到一张安慰卡那么我觉得我教书教到这样子呢也差不多可以安慰了，因为呢在这个年代里面是由学生来安慰老师的。那这是跟各位开个玩笑，其实呢我想说的是，我倒觉得可能你们也可以感受到我是很诚恳的想要讲些东西，所以这样子的慰问呢我欣然接受。那么说不定呢外界不知情的老师还可能会来问我说你到底是怎么教的呢，当然这也是一个玩笑啊。不过我从这张卡片里面我倒有一些引号一些想法在这里也简单跟大家我在想这不是单独一个学生的问题或什么样，或是只有说一个个人的这样子一个关怀，当然个人的关怀我会很诚恳的接受。那么这里头的这一张卡片是这样写的上你的课有很多的感动，也曾很迫切的想要去做一些什么，可是当情绪沉静下来之后，发现自己其实对你所努力的方向并没有狂热，所以我还在找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但是我要让你知道的是，有很多的观念是上过你的课以后才开始去想的，相信许多同学也是如此那么不必说些什么感受的这些胡词滥语，只希望将来有那么一天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上也给老师一点什么但是还是忍不住说一声深深的感谢。那么互助是 PS 老师不要失望，播下来的种子只有一两颗会发芽的，我告诉你这是真的，这是真的。那我这里头想要讲的是什么？第一个，我前面那三句话我就要讲，上你的课有很多的感动，我曾经以前在做那些生理运动的时候出去演讲，演讲完我不是跟大家讲吗，有些人就会哭吗，那有些人就会很激烈的这个反应，那反应都问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做什么。那他期待就是说，因为我有讲到如果你有感受到这样子的切身的这种体会的话，我可以把幻灯片 copy 一套给你自己去讲。那么演讲完之后呢，就有人过来要，那我跟他讲，我通常这种演讲最后大概就是说，反正明天还是一样的太阳，对吧？不可能因为我们再怎么样子也不大可能因为我们瞬间会有所改变。那么你今天的只是一时的一种感动，那么有这样的情绪在我可以 copy 给你去讲没有问题，但是我先要请你缓三天之后你还有这样的冲动，那么请你来信，我马上 copy 寄给你。那么这样子的经历呢，在我几年的演讲呢，只有一次有人在三天之后再打电话来要， 那我也 copy 寄给他去讲，那他也拿着这个东西自己去讲。那以前也有曾经就是啊，有人就是要了幻灯片之后呢，他觉得讲过以后，我为什么会要他三天后再谈呢？第一个，因为这个东西你只是感动，不是你的。就像这位同学刚讲过的，也曾很迫切的想去做一些什么，可是发现其实对你的努力跟方向并没有狂热，这句话是不见得对的。不是你没有狂热，而是你现在还找不到跟你生命共振点，因为那个东西不是你的。我只能在这里说，充其量我只能点燃你心目中自己的火花，你只有靠你自己去烧，自己去找，绝不可能重复。同样的，我们刚才不是以前不是提过吗？生命第一真理，生命不可逆，过了一分一秒绝不可能再回头。你们现在不会这样感觉，是因为你们还有足够的生命可以浪费。像越来越往越后面的话，大概就没有了，甚至连也懒得谈了。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生命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啊，任何人的经验不可能传承给第二者。这是今天我要谈的那个后面宝义里面的一些精华里面啊，生态的道理里面其中也有一项，存在一个生物体的能量只能够供其自身使用，没有办法转移做它其他用途，这是生命。第三个特征是，生命都是单独的、唯一的，每个都是一个孤孤独独、孤零零的一个存在的个体。啊，那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那我第一个就是先回答你，是不可能有一些同样的对同样东西，不会，你必须要找到你自己想要烧的部分。那么我在很多的演讲也记得吧，尤其跟宗教团体讲过啊，他这个出来很激动的抓着我，你是差不多使徒啊、哦、保罗啊、哦、然后你现在唯一欠缺的是你需要主。我也见过很多就是告诉我从实体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传达了他的一个感动，那我也很感动有这样子的回响。那从这里头我也另外再提一个，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你们看看是不是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伟人传记，有没有？也有很多的书写成功的因素，分析一个企业家如何赚钱、如何成功的重大因素。第一个要什么勤劳，第二个要这个一天工作24个小时，第三个要什么什么什么条件，对不对？啊，很多的，那很多的人就去买这个东西来，买来以后就他就以为说只要我怎么样就能够怎么样。你说在逻辑上这个对不对？在逻辑上这些所谓励志的什么的都是有问题的。我不是说他写的不好，他写的非常好，他整理的很好，但充其量是他写的很好，而不是说依据这些东西，比如说成功的因素把它整个列出来啊，应该勤劳，应该有智慧，应该谦虚，应该什么什么，应该当机立断，要果断，要具备人类所有的特性，通通写下来。我打一个比喻，你把伊丽莎白的嘴巴、澳大利赫本的眼睛、那个芭芭拉史翠珊的鼻子凑起来，可不可能成为一个能看的人？还有在逻辑上他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具备那几样就能成功，同时都具备那几样也不见得能成功。那么任何人的经验也不可能移植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就能够成功，也有很多因素根本通通没有写到。所以这种生命的感受的东西啊，你写的没有错，你怎么可能会去找到我曾经努力的方向来取得狂热呢？除非你自己走过，除非同样的事情、类似的事情，或者是承袭下来的这些社会的事情你也走过。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在逻辑上稍微要注意一下，不是把伟人的传记里面全部的特色都按照那样去努力你就会成功，哎，这个也不能够保证你会成功。第三点我是想提一个，就是说本来我在那一堂有一堂 教义的终极目标里面就讲，上这个课如果能够让你多思考一点其他东西，就是说 wanting to know 比告诉你一些 know something 更重要。那事实上呢，我们在做这个工作呢，我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啊，把这个当成一个职业一样的来，只是在我来讲只是一个 job 的话，如果是这样，我根本不可能会把它做好。那么我本来就是把教育当作是一种就像你现在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种子，作为一两颗会发芽的。我不晓得以前有没有提过，至少我个人认为教育就是什么，就是五谷杂粮嘛，就算就是随便撒下去也根本不知道哪一天见不完生菜龟啊，这是很可能的 啊生命的第四个道理是 diversity 差异性啊，进不外 一定可能很可能会生菜龟，因为没有说不变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出很多啊，很多所谓生物决定论的错误的言论，他们就告诉你，你看看像新加坡的总理讲的李光耀说，你们这些大学生啊应该多生小孩，要不然我们整个国家未来的几代啊基因的这种整个人民的品质会下降，你说这个话对不对？嘿，这个很有问题哦，如果这样对就糟糕了，如果这样对那郝柏村就对了。郝柏村说丑父母生不出漂亮的儿女，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 马上想到他的女儿不晓得长得什么样。他不晓得台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排点买出头顺嘞，那排点选来出头顺，你这个基因经过交换突变再变异之后，你生出来的个体会一样啊。那你会说老师不对啊，因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耳会打洞啊，啊，这对不？温姑会搞洞洞啊，你要会有这样子的物以类聚的，或者是遗传的这个东西，没有错，遗传是在，可是呢，变异性是生命的更重要的。假使没有差异的话，那谈什么演化？那么更直接的讲，他们这两个叫做生物决定论，这个最大的错误在哪里？如果这样是对的话，那么你看整个社会根本整个生命世界是停顿的，不可能成长或便利的，不是吗？那谁最喜欢讲这个话？阶级决定论，既得利益者，你想想对不对？因为啊，这个环境的里边啊，那个父母是怎么样，儿女就是怎么样嘛。如果这个为真的话，那整个社会阶层不可能打动打破掉，那这个在上位者最喜欢谈。那其实我可以从生态的道理来告诉你，就是说从遗传的基因的计算来告诉你，你不生小孩啊，你不会对这个国家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你没有那么重要。这个很简单啊，一窝老鼠里面有一只白的，我们就把白的杀掉啊，就把这个每一代看到白的就把它杀掉，我这个讲过没有？对吧？就是这样的道理一样嘛，不可能嘛，啊、哦！所以这个东西教育其实本身它的终极的，我在想就是说能够导引出一些你自己对你自己的感动，你自己对你生命所能掌握到的。我最近几天又在想，我应该怎么过活呢？我要把每个一天当成一辈子里面最后一天，可是这样子呢？会有几个大切点出来，第一个可能会变成怎么样？极端的享乐主义，对不对？反正马仔都会画呀，给他马后画胜，对吧？另外一种呢，哎，另外一个极端，他是很珍惜他生命的每一个片段啊。当然，这只是随便讲讲啊。我在这里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个，我也很感动，有各位有一些，因为最重要的是在当前这样的教育之下。能够要你用脑的动脑筋的可能不多啊，要不然要你动脑筋是动什么脑筋？动按照他的这个思考模式继续进行的方式，因为你在看任何的文章就是进入别人的思维的逻辑里面，只有自己在思考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一个人一辈子里面最多的对话是什么？跟自己在谈的嘛，就是这个反复的这个思考的辩证，自己在那边辩证过程。很可惜啊，这个我大概讲过，重要的事情都不急，急的事情都不重要啊，人生就是这么的荒谬啊。我们下一堂课就会谈到啊 原住民的这个保育问题，其中也包括小巨人的这个荒谬世界。我希望你们这两部片影片在这个礼拜内赶快看完，好不好？啊，很好看的啊。那这样看完，我们下个礼拜才能啊，跟那个什么什么之狼以狼共舞。好好 ，OK。那我们今天要提的呢，就是说啊，这个第十一讲啊，台湾保育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上一堂课继续承袭下来的。我们期待各位的啊，第几堂也讲过，就是说我来这里要不是也有一点希望，就是希望，当然不是说希望接到这样的卡片，是希望有这样卡片的心思的学生多一点啊。但这不是为我个人或为什么，我想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啊，我也不知道啊，说真的我实在不知道，在个人的过程里面，在个人的这个体会里面，我无从去判断另外一个生命体的一些啊价值，或者是啊，但是我在想，因为我们共同既有一些特质，我们才觉得啊彼此活着还蛮有一点意义啊。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议题是有关台湾的保育文化的发展啊。那么以前谈过的几讲里面，有非常清晰的跟各位检讨东方啊，就是尤其中国大陆这一个系列啊，欠缺这一种自然科学观察的习惯，而且也没有系统学的产生。那么大家也可以透过一些呢，这个啊，像上一次念的一些一百多年来呢，东西方的人到台湾来以后，对一些自然资源的看法跟比较，来了解啊，那为什么东西方的行为、思想观念会有这么大的差距？那以保育的观念来说呢，我们觉得很奇特的就是说，保育观念是从哪里来？我告诉你，人就是有一个贱骨头的习惯，通常啊，他不是拥有太少的东西，而是对他所拥有的东西欠缺更深一层次的认知认识。所以是什么时候呢？你看最熟的一句话就是失掉了才晓得珍惜，对吧？走过了才知道，哎呀，不晓得什么时候应该掌握。就像那个什么，有没有那个是林肯还是谁说捡石头的啊，给你走过去挑一颗最大的，那一直在持手变啊变，跟他变啊变得没营运耶，对吧？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遗憾一样啊。那么以保育的观念来讲呢，欧洲就是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发现从古文明一直过来呢，欧洲是整个科技文明的摇篮跟整个的诞生地点，可是等到他们自己欧洲把所有的大致上的这些自然生态体系几乎都破坏光的时候呢，他们才晓得应该好好的来。所以这个保育观念基本上还是从欧洲里面开始慢慢有一些具体的这一种思考的根源来产生的。所以以保育的观念来讲，就是说欧洲在这个配合两三千年来对这个自然资源的消耗破坏呢，所以欧洲的保育观念发源的最早，发展的最早。所谓保育其实是什么？很简单，就是科技文明的内在的反省的特征之一嘛。所以欧洲人一旦向第三世界呢开始掠夺一些资源的时候呢，他们同时也会提出很多呢关于当地的一个保育护育的观念跟行动。所以他们一方面到台湾来掠取资源，同时也在怪罪说这个中国人怎么这么短视，有没有？上一堂课我们不是讲那个像樟脑的这个这些话吗？啊，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在东方古文明的中国呢，你看看四五千年来，我也曾经写过文章去比较，这个大陆上为什么就是说保育观念会比较欠缺？那个大陆经过几千年的这个人类的这个使用，你看几乎没有什么原始的生态体系了啦，都用光。他不大晓得，可是问题是说经过四五千年之后的呢，中国大陆并没有产生保育观念呢，不但没有，还更穷凶恶极耶。那这个东西很奇怪啊。那也就是说在四五千年来呢，我们在中国大陆看到了这些资源利用呢， 是将森林资源的这个生态体系做了最彻底的利用，改变成为农业的生态体系，同时也造成长城以北的这个沙漠化逐渐南移，现在一直更恶劣的在进行着。那么我们觉得很奇特，就是说为什么几千年的文明东方发展不出这种保育的显学？我讲保育的显学，就是说它起码有一个很具体明确的东西观念出来。那有人就说有啊有啊，这个就是这个台湾人的啊一大特色，只要一提到什么，提到你看人家在发射那个人造卫星什么，他就有啊，中国人三大发明，你看那个烟火是我们发明的，我们顶多会发明到那一种去到上面就掉下来的。那有人认为有啊，你看看中国有保育的观念啊，他说几孟子，你看这个金虎不以食入山林，对不对？那不竭泽而渔，要抓鱼的话一定要啊那个网要放到多大，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不是已经有所谓永续利用的观念跟措施吗？那这个东西就是保育观念，对吧？但事实上呢，一些谈保育的人也这样讲，但是呢很不幸，我不认为那个是，为什么？你想想，那个东西不叫做保育，叫做什么呢？叫做资源使用的最大利用，它是经营学。你说怎么会呢？我告诉你，任何生物的生长曲线是什么？ Sigma 哦，像 S 型这样子的，一开始缓慢生长，就像人的生长也是一样啊，慢啊，然后越来越快，快有一个最快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一条曲线的缓曲点，那一点的斜率最大，对吧？斜率最大的时候，当然就是加速最快，加速最快就是什么？就是瞬间的生产能力最高，然后接着呢就比较缓慢，最后呢就终结水平的这个阶段。那么所谓金虎不以食入山林啊，那个鱼要网要放到多大去抓呢？就是这个道理。他要掌握住怎么样可以是随时都源源不绝的最大的生产量，当然两者不完全全等。但这个观念主要要谈的并不是基于保育的观念，而是基于利用的经营利用的观点。所以不要一谈到保育就有啊，你看看我们中国古时候，你看老祖宗就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每一次都要用这种方式来啊，那是很恶心的啊。可是你仔细看看，同样在东方，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呢，他们在极短时间内消化欧洲的古文明以及呢科技的这个新文明，那么做内在的一种吸收。所以在1895年的时候呢占领台湾，在1907年中华民国都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咱们的高雄寿山就成立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水资源的保安林，当时就有这样的观念。那么日本以前的汉化它产生了，当然一切是要学中国啦，但是有一些东西没有学完整啦，比如说调羹没有学到啊，对吧？日本料理没有这个东西啊，他们这个当然是随便讲的。最重要是他学归学，他产生他自己的主体性哦，他不是像傻瓜一样把别人东西搬过来就好哦。同样的，他在西洋化的过程里面呢，也开创他自己融合的一个新的风格。那么到现在你看看保育，像国家公园的台湾原来有四个国家公园呢，日据时代是日本啊根据这个西方的这个思潮，就开始在台湾筹设这个四个国家公园，跟日本内地就是本土同样的第一批国家公园的时候，台湾就是在里面的了。可是到现在呢，他们保育做得好不好？日本内部的保育做得很好，可是他们很差，他们去砍别人的热带鱼，对吧？日本人是全世界消耗木材啊最大的白蚁，就是日本人啊。日本人滥捕鲸鱼啊，还有一些这个海豚种种的这些，他是怎么样可以牺牲别人不能牺牲自己的人，他们自己的这个森林是照顾得非常好，可是到第三国际去呢啊大肆的破坏。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这个主体性未免也太强了啊。那么目前为止，为什么东方，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快这个古文明啊，为什么我们始终产生不了真正对自然亲近的啊？大家会说有，我又一再强调那个叫田野文化，那个不叫自然文化。为什么要各位去看那个马街的那个巨制遥远的台湾呢？啊，那个东西你会可以比较，从 几个世纪以来不同的异文化接触的时候的一种看法，当然他也很多白人优越的这个观点。那么到我比较倾向就是说认为东方这个就是属于一种贫穷文化的现象。为什么产生不了？这个是很简单嘛，为什么啊？亲家都没搞了，老汤谁咸？大致上是中国的过往是怎么样，在全世界最贫瘠的地段养活最多的人口，所以几几乎乎我有一篇就写吃的演化论啊，这篇没有跟你们讲过啊，那个跟后来中国的产生的性联文化啊，一切都要假货，你要假货在古时候是什么，其实那个补就是蛋白质的缺乏啊，没东西吃，所以一只猪啊，从这个耳朵猪中到这个卡德亚能够利用的，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啊，然后天上飞的除了什么以外，地上的四个脚的除了什么以外都能吃，那这是什么道理？所以见面第一句话假罢嘞，假乱，因为一年到头饿死的人太多了，所以呢过了冬出来一看见啊，你没事，恭喜恭喜，这个整个是笼罩在一个贫穷的这种状态。换句话说，人的品质如果是在于生死存亡那里面的那个临界边缘的话，你可以看它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是什么东西。可是呢，人也不能够这样子就是纯粹那么兽性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也要产生一点尊严。你看看，所以中国人最会什么画饼充饥啊，最烂的东西呢可以把它写的实在是有过美啊，这个叫做温穷而后功啊。那么西方也许这个资源太丰富了啊，可是如果想想，如果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所有的东西对于有限的资源，它当然是倾向是什么？唯用主义嘛，所谓贫穷文化的这个特征就是唯用主义嘛。所以我是把这个东西是当作为什么产生不了，有一个内在化的一个生物性的根本，就是说中国其实在这个东方一直生存在一个存亡的这个边缘。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做更多更深入的内在化的这个探讨，也就是说我会在这里期待，就是说宝义这些观念等等呢，绝对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期待是起码这个课可以把它谈到提升到一个文化的层次来探讨才会有意义，否则呢只不过像历来的这些科技官僚啊，这些夜郎自大的一些把一个宝义当作把戏一样的反复的这个玩弄罢了。那么当然我要在这里解释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同朝代有不同的比较困难处。我记得也有一堂课后有一个同学来问我这个问题，你会不会用过往来否定现在，或者用现在回过去看，就像我们保义的这个森林运动一样，那些官员都觉得很受委屈啊。他们有两个委屈，第一个是过去是过去的事嘛，不要谈了，我们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对吧？第二个，我已经够努力了，你为什么还要苛责我啊？对于第一者，是不是以古灰今后以今灰古呢？啊，这个可以再探讨。对第二个，我已经够努力了，你为什么还要责难我？为什么你不讲我好的啊？所以他们在骂台生中心说，为什么你都不谈一下我们有好的，就只要讲那些坏的啊？那像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去森林抗争的时候，也有人出来替林务局讲话，我们已经这么辛苦的做，你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回答？对于你非常辛苦的工作，我绝对的承认跟肯定，同时也觉得非常同情，但是你个人的多努力并不能因为你个人多努力而否定掉台湾对山林的整体摧残的事实，这两者无关，你要弄清楚这两者无关。那可是对不起，台湾的人民呢，他的脑筋一向是浆糊啊，他连这个基本观念都看不清楚。所以我会在这里强调，就是说我谈保育的观念不是用这种以古灰今或是今昔相较，这个有欠公平。为什么？因为这欠缺一个可以客观比较的基础。另外一个困难是空间或文化上的不公平比较，例如呢 你看看美国回来的，人家美国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告诉你，你就很多以前经常讲的计划，日本能韩国能，为什么台湾不能，我就要说对不起，就是台湾你就不能。这个东西是换了一个所谓异文化空间上的，一个是时间上的，这样比较基础上的差异的。所以要比较呢，要很小心的这种比较。那么因为像说保育观念的这个探讨，比如说原住民啊，有人就说原住民比较有自然的保育的观念，原住民比较接近自然，这一点我承认。原住民是不是比我们更有保育观念，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在我们在念过很多在保育方面的这些文章探讨里面啊，人家很冗长的这些探讨过程呢，已经讲得很清楚嘛。原住民就像台湾以前的那个种稻的方式，你知道他怎么种稻？他才没有在那什么耕田呢，他就来就把那个稻子随便撒一撒啊，让他自己去长，杂草那也不管，长了以后呢，长了很多，他就只有采他要吃的，他懒得要命，他才不愿意用工具，只抓几把他要吃的。而且这个地种过以后，明年他不种了，他再换个别的地方去，让他这个修行养性。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是因为什么？然后又有人另外讲，你看这个原住民使用木材，他要的只砍他要的，他绝不像文明人一砍就是一大堆的，对吧？所以他比较有保育观念，这个都不对的。怎么说？那是因为他所需要太欠缺了，不是所需要太，他所需要的很少，他就那么一点就够了。他你说他多砍了干什么？他懒得要死了。那是真，所以有很多的保育的现象是在哪里呢？是供需的问题耶，不是因为这些供需的问题，所以你就说他比较有保育观念。那这些东西呢，还值得探讨啊，不要那么早就下判断。我们在思辨的能力的培养，早已经跟各位讲，你起码就思考要长一点啊。当然有的时候也要一些决断力。那在这里我就跟各位简单点出在保育上的两个不同的观念，将人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叫做生态原人，自然人 Native people， Native 自然的状况的人。一种叫做文明人，就像我们通通叫做文明人。他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不同是自然的人呢，所有的使用的物质啊，都是取材于当地，受制于当地环境的整个的影响。所以我们说那样的生命呢，完全受环境所制约，环境有什么样的状况就会产生什么样。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所谓环境决定论，这是在自然人的状态比较会成。那文明人，你看看你今天所用的所有东西，哪些是真正台湾的？很少耶。你身上穿的到你吃的啊，这些原子，也许你这个头发上有一粒苏格拉底的这个原子啊，以前的那一颗也不一定。那我们现在的人，他所使用的物质大体上是跨越了原来这个环境空间的。这个就是我在第二讲啊开始破题的这个，就是说整个地球的大平衡被破坏掉之后的问题。那文明人就有这样，就是大部分的物质呢不受制于当地。那么自然的人呢，因为当直接取材于当地，所以呢当地给他最有效的制约。可是文明人呢，改变环境的这种效应非常的大。那么自然人呢，他的循环圈很小，那么文明人的循环圈几乎是整个大世界，整个地球。那么自然人的土地伦理很容易产生，那么文明人呢，不容易感受到土地文化。所以在这里头你也要了解到，就是说现代的人为什么比以前，这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就好了。各位，你们现在你看在写这些啊，下马引君引君何久啊，问君何所知啊，今年不得已归卧阑珊陲啊，但弃莫户问白云如尽时。各位，写出这样一首诗的感受情境，然后你今天看，你要用跑百米的速度过来看这样的诗，你能够体会吗？当年从静宜要到台中可能要走一两天，那么那样的情境，缓慢的这样的速度才能够写出一些这样子的 就像古诗词一样，你要欣赏，你能够在所谓结庐在人境啊，那你能够在台中市里面去思考那样这个卧隐终南山的这样子的情境啊，那是不可能的了。所以现在看很多的古时候的东西啊，那种情境你要移情到什么样的情况，况且它有一些隔阂，这些最大的隔阂是那一种生命体验的环境背景都不一样。那么你现在念的是什么呢？那是你心目中的唐诗啊。那么佛教在讲佛经是不是跟佛陀的一样？不一样，对不起，现在的所有宗教在讲的宗教都不是当年的宗教。那为什么现在还在谈？因为那个宗教还活着。活着的第四个第五个特征就是什么？不断的变动，那个叫活着。死掉的东西，人类有史以来有多少个制度都已经死得一干二净。所以我说你现在谈的佛绝对不是佛陀当年的佛，是你师父的佛，是自创的，是随着时代文化背景做一个源源不绝的，也是生命的可贵的地方。同样的道理，任何的宗教都是活的，也就是说不断一直在变动。凡是都不变的东西呢，那早就死了，死的东西不复存在啊。这个只是一些观念。换句话说，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跟各位解释呢啊，我要提醒各位的，一开始我希望呢，我谈的宝义观念是整体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希望只是像现在科技人员跟各位谈的所谓的宝义啊，就是啊弄几只鸟来养养啊，看见黑面琵鹭哦，衣衫在火烧，去关切，这个叫宝，这个叫做所谓的宝义。这个东西呢，就是台湾这一二十年来的最大欠缺，最大内在化的欠缺。它根本其实宝义是一种观念，是一种生活，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些什么技术性的问题。这是整体文化会对科技文明的逆省之后的新的一种生活的革命。为什么生态学叫做颠覆性的科学的道理在哪里？它这个颠覆要从头到脚给你整个改变过来的。第二点呢，我在第二部分刚才讲的第二部分呢，是跟各位表明呢，我们的比较呢，通常是基于当代的。我所谓的当代的是怎么样呢？在古时候，也许他讲的当代可能包括一两百年通通叫做当代，可是从差不多最近这一百年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可能呢，几年算一代呢？大约三十年算一代，一个 generation。 更古老一点呢，人的世代到底一代是几年呢？你不能用现在的想法，哎呀，我们大多数的人平均寿命六七十岁，所以我们大概六七十岁算一代，是不是？不是哦，人类的平均寿命在一千年前是几十岁，不到三十岁就死了呢。人是到最近这个百年来才那么长寿的，所有一些利用一些医药跟整个物资的这样子的啊充分补充的情况之下，医疗的进步才延续了整个生命。所以很简单嘛，你看看这个以人来讲，那个男生的花情期最强烈的男性冲动期在哪里？在国中耶，在十几岁耶。然后接下来你说三十岁，古时候的人活到三十岁已经很那个啦，所以他三十岁一代差不多了，三十岁已经老妈妈此为寡兔之志尚在人间，夫妇几何啊，对不对？韩立不到四十岁就得了牙周病，就得了秃头了，都通通就快要灰化起来了。那么以纯粹人的生命来讲，大约是二十到三十岁就是一代。那么以整个人类文化到晚近以来，我们估计这一百年来呢，更早之前大概三十年一代。所以你看看美丽岛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六零对吧？六十几年，六十八对吧？现在是八十三对不对？好，美丽岛那一代没有杀光，假使那一代有杀的话，现在就像大陆，我以前不是跟各位讲过吗？天安门之后呢，大陆上再也没有听过什么叫民运了，杀一次就可以安静几年了。但不杀的结果，你看看，二十年不到，是不是有了整个的社会的改变呢？我把这样叫做一个代。那么我们所谓的比较是说，就当代去比较，我不会说拿今天的宝义的观念去苛责 在过往几十年前的这样子的一个，可是呢，我可以拿当代的跟他同一个时代的人的观念来跟他做比较，可以吧？哦，我必须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啊、哦。那我会说，你想想，所谓纯生物的一代，当然现在呢，大约二十年就可以一代。可是从文化的代谢力，你发现没有？现在的一代比以前快多了。我是估计现在的一个代大约十年就会换一代了，大约十年就会换一代，就代谢一代。江山啊，这个什么代有什么啊，才能新人出啊。那么我透过每一个当代的人的观念的相互做比较的，那么我得出一个这样子的结论：每一个时代都有时代的一面大镜子。当某一个时代没有欠缺这一面大镜子的时候，就叫做黑暗时代。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当代里面，一个时代里面欠缺一个社会任何行为的反省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现象的时候，我们就叫做黑暗时代。比如说中国大一统，一切都是统一的时候，那就是黑暗时代。任何一个东西出来，一定会有相互循环抵制的东西出现，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所以我以前不是说吗，艺术就是什么，这个伟大的艺术品都是反映时代的梦魇。什么时候出现印象派的这个音乐也好啦，德布西的啦，绘画也好啦，你看看二次大战之后，人类感到一次大战之后怎么样，这种纷争以后呢，对世界整体不安全感，连作画画画出来都是一种战斗跳跃的。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你看看毕卡索的发展到那一种是什么，支离破碎的、切割的、残破的，然后这样黑白的啊，几乎毕卡索的话已经在说什么，说基因重组了。你有没有发现他为什么厉害啊？这个真是反映时代的梦魇。那么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如果根据当时代来比较而欠缺时代的这种大镜子的话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批判，就当代真的是黑暗时代。第三一点，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轻易的下一些价值判断啊，你可以做思考的推演。所以第四点我特别要强调，因为像上一堂课也有个同学，他跟我一直 argue 啊，你不觉得你这样太反国民党了吗？啊，这什么什么这怎么样子吗？我必须要特别强调，文字语言逻辑的有限性。我在讲一个东西，我不是告诉你我在讲真理哦，对不起，我没有在讲真理。但是我要做一个概念的表达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一个语言的有限性。那所谓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说，我在讲一句话，你们心中马上要定出我大概谈的范围大概在哪里，在某一个范围之内可能为真，在某一个范围可能不然。可是你不要以为在这句话讲了哦就是全对啊，如果你是这样讲，那知识分子不叫知识分子了，那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这种反省能力。那你要做一些自己自我的判断，哪一句话的这个特定范围到哪里。所以这是所谓语言的有限性。而且我了解的语言的，我这样的精确的，为什么要叫你们做精确的遣词用字啊？即使是很精确很准确的使用，都还是会误解啊。何况就是说啊，何况今天大家在台湾教育里面搞下来的东西，一切都是反正都是和稀泥嘛，对不对啊？都是混合在一起就好了。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我今天要跟各位交代的所谓褒义呢，要从整体文化上来，要从整体文化上的这个整体，也就是整体观念啊。那第二个呢，提醒各位一些呢啊，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些所谓讨论思考的盲点。那么接下来第二大部分呢，我就跟各位报告台湾在最近这四五十年来的褒义的进展啊。我们常常会看见，就是说有些人说台湾人就是什么小耳朵、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啊。什么意思？就是小老鼠嘛，啊，这个所谓的 narrow mind， 什么叫专家？专家哎，啊，对少之又少的东西懂得多之又多，啊，可是没有那种 later thinking， 可以旁侧思考的，啊，可以做侧向思考的能力，啊， 那么我们在这里来看一下啊，希望能够摆脱这些东西来回顾一下。那我只讲从50年代，也就是民国38、39所谓的光复之后的1950年代。在1950年代呢，在上次发给各位的这个啊文章里面啊，你来看台湾山林资源的利用跟保育的这个啊一些评注里面，我就有写到，在1950年代呢啊，这个我把它称作什么呢？1950年代把它称作保育的挣扎时期，也就光复之后的，我们来看看光复之后的保育概念的转变。第一个阶段就把它叫做保育的挣扎时期，什么意思呢？各位可以从这篇文章可以看，1950年代在第二段啊，在第二段里面，1950年代我把它叫做保育的挣扎时期是怎么说呢？因为在50年代，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以反共情节啊，啊，一切为反共，一切为大陆，所谓的以农林培养工商嘛。可是，在当时的人，譬如说呢，譬如说谁呢？像这个我这里举例的余景浪啦、林蔚煌啦、蒋梦麟、西朝那个奏折有没有？啊，我只记得他讲了一句话：耶稣这个啊，佛陀是乘着青牛到东方来的，那耶稣是乘着炮弹来的啊。那甚至一些外国人，沈克夫啦、济尔堂这些人啊，当年啊，这些人他谈到对台湾的森林的利用啊，你看看，像这一段就看得很清楚。这个余景浪怎么讲？过去日本人在台湾所经营的林业，大部分只有种树在针叶树，但是台湾的温带和寒带的面积合计起来，只有全面积的大约 13%。这13%的地面高度都至少超过1500公尺以上，在1500公尺以上，在高地造林就很困难，成林以后木材要搬出来也很困难。像阿里山的森林铁路呢，要不是有极丰富的天然契机呢，在经营上是很不大容易的。同时，这一段最重要，把整个台湾的寒带温带放在全中国的面积当中，则此479600公顷啊，47万多公顷的所谓的啊这个贫瘠地呢，真可以说是沧海一粟。在经营上有利，不妨用力；在经营上有困难，则不要加以迫害。否则呢，又何妨任其自然？你看这一句话，在全中国的立场上做区域计划的时候，对台湾的温带和寒带绝不会有任何要求。这什么意思呢？他当时的刚刚过来台湾的这个学者专家还有一点良心呢、啊，他还承受古中国的一个想，现在《诗经》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那个大瓮里面还有水，小盆子里面没水是什么？大瓮的耻辱，有没有？你们还记得吧？那么今天就是这样的情况，你今天不是大瓮水还那么多，小脸盆都通通没有水了，啊，就整个全大中国来看，根本不稀罕你台湾这么一点丁点的东西。那么你今天不是你拼命的要让台湾这么一仅存的一点点是比较好的森林呢、啊？你就要经营它。所以这个东西呢，当时的余景浪都提出这样的年代，在50年代啊，他当时就骂得很凶啦、啊。然后你看看在后段，台湾的地方太小，地形太奇，对森林的措施稍一适当，其害力见，不用等到我们的祖孙啊，当时就这样讲了啦。故不能不三自一焉，这意思就是说啊，我反复再三要跟你讲，这实在不能这样搞的啦。所以在1950年代，民国40年时代呢，还有人这样，还有这一类的文章有多少？汗牛充栋。可是后来呢，在50年代呢，到60年代，各位您不晓得记不记得？民国49年87水灾，50年81水灾，87、81水灾，你们都还没有出生的年代里面呢，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些水灾？原来那个时候开始呢，不但说大华森林，还包括日据时代阿里山的已经砍掉的森林呢，在挖树头，改起树头拢微微水，叫做残材处理，结果那一年产生了87水灾。隔年又81水灾，但是81水灾之后，是不是台湾就当时的那个文章的检讨啊，骂得很凶？我们把当时的文章拿出来，比我现在在骂的还凶。 那骂得还凶里面，而且还更有学问的来表达，哦，他对很深层的一些看法哦。当时有一位叫刘胜孝先生啊，就是出来骂这个啊巴基水灾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时是民国49年，就是50年，就是1960年接下来大灾难之后的检讨里面，就有这一位先生出来骂，骂够以后，后来慢慢慢慢，不到几年，发现他不再骂了，后来发现他竟然是主导森林法的最主要的起草者，他变成主流派了。所以1960年代虽然发生了大灾难，可是接下来呢，这些呢敢讲话的通通被整合掉了。所以呢，从1960年代8781水灾之后，我把它叫做台湾保义的黑暗时代，再也听不到反面的，听到反省的检讨的文章了。那么这些当年在讲什么呢？摇身一变作呢整个政策政治的护卫者哦，开始就解释得很好听了。这个年代大约有20年，到1980年代，从1960开始，大约30年，60到70到80啊，大约20-30年期间。这个期间并不是说一下就变的，这些任何这种年代都是渐渐的这个变化啊。那么接下来到1980年代，我们知道民国71年。民国69年，台湾有一个国家公园法诞生了。国家公园法为什么诞生？不是天纵英明，是因为当年人家世界在举行保育会议，中国大陆呢也派了一团去，台湾没有被邀请，就赶快弄一个国家公园法。那直到民国71年开始，69年、71年开始呢，就筹设第一个垦丁国家公园，同时。在最短的期间内，1980年代，在短短4年之间成立4-5个国家公园，这个是在世界保育史上也没有这么快的。为什么台湾可以这么走？因为当时是从上往下的，也就是用精英主义的，我特地给它叫做所谓的保育黄金10年。可是这个时代呢，也就是从1980到1993这一段时间，这13年期间，我把它叫做前面保育的一个酝酿时期，也就是说保育的胎动发生时期还没有真正诞生。因为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个精英主义，就是说从上到下由政府来的。在当年呢，你看看一切都还是解严心态，还在戒严心态的状况之下，怎么可能会由民间产生什么样伟大的力量去影响政府做出这些呢？其实不是，这是有它的政治力量存在的。在这个十几年之间，代表了两个法规，第一个就是国家公园法，第二个就是文化资产保存法。但是在这个年代里面，这个时期里面，到1986，民国75年、76年之间，民间的力量，也就是森林运动就开始了。那个时代恰好是什么呢？1986恰好是台湾正在翻案的时代啊。你们记不记得孙立人啊这些的这个案件啊，大概在这前后这几年产生，那个时候在翻案时代，所以搭上这一条便车，森林好像一时之间也有人关心起来了。可是这些关心呢，通通由一些跟森林没有关系的人来关心。在这个年代谈保育是什么呢？最重要是观念的引进，凭借引进西方的观念，重于行动报道的，所以一时之间呢，都是整个呢是属于一种观念引介的时代。直到1987年8月22，也就是民国76年的8月22，台湾才成立环保署，对吧？在80年代的中叶成立环保署，国家公园引进之后，环保署也成立啊。那么这前后的这个十几年期间啊。我如果要为今天这一堂课下一句话的话，就是怎么样讲呢？当一项观念，比如说环保啦或者保育，当一项观念的流行浪潮过后，人们必须面对的就是残酷的现实跟这个社会的本质。这什么意思呢？我想就是在这里谈，就是说当由精英主义、由国家公园所诱导的从上到下的观念引介的时候呢，在谈1986开始做这些民间也起的这些翻案年代啦，在做森林保育的运动的时候，台湾真正全面性的溃烂才刚刚开始。 我们上个礼拜介绍那个像茶盐是从什么时候，最近这五六年来才溃竭，谭宝义谭的呼声最高的时候才开始溃烂的，像现在我们正是处在这样的年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事实，这些现实呢，在这一个我特地把它叫做说宝义的胎动时期，也就是说民间的力量渐渐在上来的时候呢，请大家再看另外一篇文章啊，一把火将烧出什么经验的这一篇啊，我也谈到几个啊，这个成熟的这一种啊，大致上参考这两篇文章来探讨这整个这个议题。那么我在这一篇山林之言的这个利用篇注里面特别把它勾勒摘要出来，就是说事实上从1986年开始的民间力量啊，民间的努力呢，并不是由前民来获得利益，而是由协官去收割。什么意思呢？各位，森林运动的五年后，中国时报所主办的2000万棵树救台湾水源，恰好瓦解了这一段整个五年来好不容易引起人们在关心整个森林运动的整个心态跟社会的关注能力，恰好被这一个表面化的举动整个给它啊分解掉，瓦解掉整个台湾人民关切生态的这个情境。因为这个2000万棵树救台湾水完全是表面工作，这个东西对台湾实质没有什么效应，只有配合官僚来作秀的这种状态。可是呢，这样子搞下去好像全台湾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上次也很讽刺性的讲，台湾当然没有问题啊，没有森林问题，因为没有森林呢怎么会有森林问题呢？这样是整个真正的土地的溃烂才刚开始的时候，人民却不再去探讨这些问题，以为现在已经一切成平了。所以这一个胎动时期呢，我特地再给他讲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缓动，宝义的缓动时期。宝义的缓动时期这个进行以后，这个还继续在进行哦，现在尤其是达到更高的推向更高的一个缓动的时代啊。为什么？你看看槟榔，你看看茶盐的泛滥啊。那么我在这里呢要跟各位谈的这第二篇文章，一把火将烧出什么经验呢，就在这里。这一篇当然也是比较深啊，啊我讲比较深是因为就是我在讲的这几个台湾的民间保育的阶段期啊，在这里就点出来了。我认为今年是另外一个时期的开始。什么时期呢？叫做保育的冲突时期。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从黑面皮鹭谈起。以前大家听到环保都有这个社会运动，有抗争，对不对？但那个通通叫做什么？都是由一些工厂的工业的污染，然后产生人民的一个反抗，那都是接受了一些污染之后出去做的一个社会运动的抗争。当这个污染源解除的时候，这个运动团体也消失。台湾的模式是这样，可是历来都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在抗争的。有没有为了几只鸟，为了自然物而产生的社会抗争？没有，没有。那么1993年黑面琵鹭就产生了第一个纯粹为一些生物生命的这个，你会说胡扯，还有一个你没有提到水鼻子，对不对？水鼻子在几年，一二十年前就已经产生了，但是我必须要特别慎重说明，水鼻子事件本人有参与。水鼻子事件是中央跟地方的土地之争，我以前不是讲过吗？啊，那个东西根本不是从民间，我们现在谈的是从民间所产生的一个保育的力量，大致上呢是从1993年才开始。所以这一段时期呢，我把它特地把它叫做保育的冲突时期，起码要进行十年，一二十年。这一二十年不断的冲突之后才会产生什么呢？才会产生呢进入到我认为的最后一个阶段，保育的第五个阶段，台湾保育的经营管理的时期。也就是经过再三的妥协啦，那从这些一些错误的这个冲突当中产生出来对自己土地的合理的利用的途径啊。所以大致上我们概括起来，台湾从四五零年代开始进展到今天，刚刚从今年开始台湾进入保育的冲突时期，未来21世纪会朝向经营管理时期迈进。可是在这个年代里面，也就是最危险的啊， 从所谓宝益的黄金十年开始呢，会进入到了宝益的冲突时期，也就是缓动的年代。在这个缓动的年代里面呢，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民间为宝益运动呢，跟经济开发起的冲突，就是从黑面笔录开始。第二个特征，你看看最近这一两年是不是都市公园全台湾同时要动，像台北的七号公园，像南部的柴山卫武营公园，对不对？可是在这些自然保育有了一些在民间的落实的落土的这个状态当中，你可以看见更大的危机产生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三个，农业上山的问题产生了。第四个，矿业问题，产业东移正式登台啊。那么在这里你就可以发现到台湾的生态保育的问题，生态灾难可能还会继续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从现在开始整个好好的来重视这个整体的这个保育的话，台湾将近在30年内还会有重大的生态灾难不断发生。那假使继续搞下去的话，我想大概这个就很难说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一种台湾的这些几个阶段性的这个变迁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告诉各位，就是说在政策大破坏的时期，就是保育的黑暗年代啊。这么40-50年来呢，除了我分的这几个保育的挣扎时期、保育的这个黑暗时代，然后保育的胎动时期、酝酿时期，然后保育的冲突期，接下来我们预估在10年之后才有经营管理期之外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从保育的政策大破坏的时代进入到将近现在以前的公权力失控的年代。怎么讲？因为现在是全民作孽、全民受害，对不对？虽然以前是政府在破坏，现在是全部的老百姓在破坏，可是现在的台湾政府的官员没有人敢得罪百姓。为什么？因为权力在他们手中。什么权力？选票。所以为了这个选票，他不得不做出所有能够买票的方法。这个就是所谓统治技巧一直在进步啊，进步到可以把你的价值系统瓦解。就是奥威尔那一本书的整个精华点在哪里？就在谈这一点。当一个人的整个价值系统被摧毁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存在意义？他还会反抗什么？所以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大致上提到了这整个保育的现在这几个阶段。所以今后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呢？必须要强调几个。比如说我们以前在骂政府，现在我不骂，不是说把前路精力拿去骂他，因为没有用。这个上次就讲过，你早上骂他，他下午就跟你照讲，让你分不清，让人民分不清到底是谁是作恶者。现在已经通通没有所谓，没有，因为语言已经玩到后来了，已经是没有分不清。所以做文宣的人绝对不相信文宣啊。广告文化发展到今天，全世界的共通的特性就是广告文化变作是现代文化的显学啊。那么现在呢，第二个特征就是说你必须要进行的是前面的草根化运动啊。也就是说环保团体不是只有在骂骂政府能够解决事情，要来面对你怎么去改造这全民大家一起的议题。所以我这个课上到现在，你才会理解到我不是只骂国民党，好不好？你要仔细的去思考到，那个是，可是我在骂他的时候，当然要骂得淋漓尽致，要不然何必骂？要讲一个坏处的时候，要把他坏处全部讲到彻彻底底啊；要讲优点的时候，要把他尽量的这个讲出来啊。那么现在是怎么样把从官方转移到民间，保育从精英时代转移到彻底的这个民间普罗化，从表面到内在化，从一些观念的引介到内在化为个人的生活的价值态度系统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这第二节我就是谈到台湾50年来的保育进展，大致上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三段我们来讲一下，那么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举这个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像美国的国家公园的发展的这些世代这个我们大致上呢也在这里做一个简介。那么事实上呢，在美国本土呢， 啊，我们以这个西方来讲，以美国做代表的话，在二十世纪的初期呢，它也有兴起所谓的资源保育 conservation 的，但是当时的强调是什么东西呢？当时强调是对资源做有效的开发以及明智的利用。然后第二个呢，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做自然资源的保存跟保护，也就是对一些漂亮的生态的景观啊、休闲区呢，他们只是来到这里一看，因为从欧洲来的，看到原始自然的都很感动，感动之余很想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也希望他的子子孙孙能够继续的看。所以美国的国家公园的产生的背景是怎么样？全世界的国家公园当然诞生就是从美国开始，从美国开始是因为他看到这么美好的，当时成立国家公园纯粹就是希望这么美好的事物可以保存下来，家家孙孙可以继续享用。那么当时推动这些工作的最主要力量是来自哪里？中上阶层、中产阶级这一份子，所以他只有根本很少有群众可以参与。他的口号跟目标呢，到最后的运动没有办法打入社会的基本的群众，所以本土性的这种社会运动，我刚才讲的草根运动根本没有办法生根，甚至于呢，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反而变质，变成什么呢？变成助长呢大企业家、大资本家对资源的垄断。所以呢，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机构呢，变成呢让政府的机关一手整个吞噬掉，所以民间色彩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所以说美国的国家公园呢，一开始也是精英主义，他们的立法过程是因为某些要人跟总统很好，跟哪个立法者有很大关系，是这样的，跟台湾的形成模式一模一样，台湾是从学过来的。直到什么时候美国才真正有草根化的这个本土运动？到六零七零年代，你记不记得我刚才在讲，在台湾在欢乱的年代，森林运动搞上了。在奇怪的很，我对照在这里才想起来，在六零七零年代，美国的环境运动的背景是什么？打越战，反越战。所以这个在五零年代末期、六零年代初期的民权运动跟反越战的运动，恰好把整个社运的这个运动呢，整个打开来。所以那个时候呢，恰好靠醒的极尽的春天啦、啊，那些的美国的这个一些有影响力的一些作品呢、啊。在那个时间呢，通通产生，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社会结构的因素，在性格上，在创造的一个新环境上呢，跟早期的那一种精英主义不一样。也就是说，在最短期间内，唤醒了大部分人去关心同样的环境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呢，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些啊，甚至于到后来啊，产生美国的保育的黄金年代。那个时候所定的法规啊。到后来呢，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因为太理想化了。那个时候所创造，以后还要渐渐去修法来啊，不要定那么严密啊。那这个时候呢，也产生了许许多多啊一些啊比如说的环境的环保的团体啦啊，一些对整体的环境品质，包括对都市污染、人口的控制、人类整体社会跟环境的互动关系。甚至于体认到人跟整个地球生界的整个关系的一个反省。那这个时候是靠从六零七零年代之后进入到八零年代，通通是靠着社会运动的支持力量，来让民众对环境的危机感，迫使政府呢接受整个对环保政策的修订。所以这个时候所产生的一个全球性的啊这个运动，甚至于到地球日的来源有没有？还有很多的这些环保团体呢，就在。可是到80、90年代之后呢，因为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整个环保也渐渐又下沉下去。可是现在有些更极端的东西跑出来了，啊，这个地球第一、绿色和平组织，这个我们在另外一堂科技文明的反省啊，这里头就会来提到这一方面的一个世界保育思潮的这个进展。换句话说呢，我们想讲的是。以美国状态来说，在西方1980到1990年代以后渐渐的走下坡，当年所订立的环境法令呢，也因为世界性的不景气呢啊，渐渐的在一些变化。可是问题呢，还好的是人家已经经过保育运动的内在化，也就是说那个几乎是变成西方人的一个生活的态度跟习惯了。那么我们呢，还没有建立这一种，所以现在我想下个学期我要开的课的东西很多，到最后终归呢 要找出呢，比如说找出可以做生活环保的具体内涵。台湾谈保育运动，谈环保，谈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本从自己的生活经验所产生的环保手册。你们看看保护地球的五十简则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日常生活拿过来台湾用就是用不了。为什么？它都不对档，因为你讲那些口来口那钱给他们帮倒。那到现在我们台湾一直在讲，可是一直没有办法生活化。所以现在到什么样的年代，那么台湾今天能够看穿这些的，你身处在期间反而不容易看清楚。所以我想下个学期我要带的课程变成是一个内在化生活化的这个东西的试验啊。我想提到这里啊，我们算是呢把世界的保育思潮呢这几个阶段呢啊大致也带过，那同时也对照以前跟各位提到的保育观念的四个阶段：自我中心、社会中心、人本中心，进展到现在的生态中心。以整个美国来讲还是在人本中心，那么台湾呢还在社会中心或自我中心啊，这个误差不小的几十年。那所谓生态中心现在还是一个大理想而已，挂在那边而已，这是最新的刚刚出炉的啊。那么接下来我讲今天的这个课题的第四节谈什么呢？就谈一些保育的观念校正跟游戏啊，甚至与保育的游戏一样的。第一个例子，我来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几年前我到夏威夷参加一个国际的一个 workshop 啊，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啊，保育的游戏，在 Sandrabans， 我想是在热带雨林的地方的一个红树林里面啊，它那里是保护什么呢？有一个保护区是保护老虎的。这个保护区呢，在1948年到1988年这41年来呢，总共有328只老虎被人吃掉或打死。什么意思？每一年这个保护区里面有8只老虎被人打死。可是另外一个数据，1948年到1988年呢，总共这40年之间呢，有814个人被老虎吃掉。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年有20个人被老虎吃掉。请问这个保护区应该保护老虎还是保护人？第二个问题，不晓得上上礼拜你有没有看到，最近科学家在发起一个保护天花病毒，不要让它灭绝，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报纸？大学生不看报的啊、哦。那么我们再问，现在三班加蚊是传播什么什么的啊？可是现在三班加蚊在台湾政府的有效扑灭之下已经趋于灭绝，请问要不要成立一个三班加蚊保护区？第三个议题，多捞鸟不可以杀，犀牛角不可以滥捕，这造成台湾的一个恶，非常这个让世界讨伐的啊一个坏事件。可是为什么乌蚁可以抓？好了，那么这个第一个议题我们跟各位探讨的保育的游戏，就是说我在这里要跟各位说明说，保育不是二分法，保育不是设一道柏林围墙，任何人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简单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问题是怎么吃怎么用。所以保育是在一个自我调整，人类行为的自我调整，而不是真的是什么东西可以用或不可以用。那这样真的那糟糕了，那是不是要把老虎打全部杀死掉来保护人呢？那么现在你看这个天花病毒，你看我们还要再保护它，蚊子要保护。你要知道这是一种动态平衡，对吧？不要那么天真的认为就是这样哦，那什么事情就二分法。我们最怕的就是二分法的思考观念啊。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所谓保育的基本观念是生存之道，是敬畏之道，是尊重生命的一种态度的表现。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保育基本上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涵养，是一种文化内在的一个修养的问题啊。那么第二个观念要给各位强调的就是说， 褒义不是要你回到古文明，我们一再强调刚才谈到的这个整个生命的基本道理，生命不可逆，走过了演化不可回头啊，你绝不会再演化回原来的这个跟黑猩猩的老祖宗那个样子啦。那么褒义不是告诉你，好，我们现在一切不要穿这个文明物啦，现在大家在学那个泰山啊，这个是就掉那个藤条摔死好了。所以我们才强调褒义基本上是对当代整个科技文明的内在化的反省。那么怎么才是可能是人类最好的呢？说真的，所有人类的演化都是盲人骑瞎马。那在我们所有能够想得到的东西去校正之外，很多东西我们还是在冒险啊，生命每一步都在冒险的过程当中。那我一关问呢，要摆张昂来问呢，啊，生命一旦是生命就没有稳当的，既然是稳当的又何必叫生命？其实这种东西都是一种深层的反省。那第三个我们简单提到一下，就是说所有我们谈的褒义基本上是顺自然之道、反省之道、回馈之道。所以谈到这样，你大概已经知道所谓褒义的东西不会再相信一些所谓这些科学家、所谓科技官僚告诉你的一大堆，好像真的那很有学问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到，怎么他们讲的跟我的生活都没有关系，你怎么连接不来？今天台湾的教育就是这个样子，你谈的东西如何让你跟你活得你的生命会更有颜色一点啊？哪些部分可以找得到共鸣的？所以一旦念书里面一旦念到跟生活跟眼见为尊的时候，那种兴奋之感，就像我大四念了好多啊，直对的是直到走上一趟义山的时候，整个那种冲击力通通出来了，直到自己在森林里面去发现到很多，我可以看得比他更深嘛，那个教科书写的不够偶尔嘛，那一种冲动、那一种快乐、那一种整个就会真正产生，而不是像这个还在背这个要不要考啊、怎么写。所以这个层次上，我们特别要强调保育的是谨守着这些自然之道。自然之道包括一些生态的定律，这些生态的定律里面，生态是不是有定律还是个科学哲学的问题啊？我们只是简单的很化约的讲啊。那这个我想有一些纯粹生态的理论我就不再啊特别的强调，但在这里还是要说一个整体论，一加一大于二。好，每一个你看看人，这以前有没有跟你提过，一个人如果要给他一直分解划分出来，总共的原子的啊总的价格，好像是说美国分出来是1.76块美金算一个人呢、啊，那他的那个原子架构只有这样的价格。可是它形成一个细胞一个以细胞形成组织的时候呢，每形成一种层级的时候，就会产生它的下面那个层级所没有的特性，这个叫 holism 啊，一个所谓 property 的一个。它的一个特征的一个啊，所谓呢整合之后的产生新的特征。你不要看一加一会等于二哦，一对壳通常会大于二，它的理由就在这里，这个叫做整体观啊。你由消化系统由各式各样的组织所构成啊，可是呢，如果把你这几个组织打开来以后，这个组织通通没有办法运作。所以作为一个人，你绝对不是只有1.76块而已，同样的在整个社会里面也不是只有几个个体所能代表。所以一个团体会大于个人的力量，除了个人力量的总和之外，还有很多加成的交互相关的力量。这个就是从生态里面产生的一个对哲学的人类哲学的一个新的议题的冲击，所谓这一种啊 emergent property 超越下一个层级的另外的新的特质。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的对谈曲呢，我们大致就讲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有没有？